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法拉盛的一个老居民了，他是原东北大学的法学教师，同时他也是罢免刘纯义和杨爱伦的发起人之一。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这是第二次见到您了，第一次呢是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您，当时呢您对法拉盛的这个事情呢感到很伤心难过，同时呢又很气愤。
对对对，我是有印象，因为法拉盛事件出现以后呢，我当时心情很难过，心情也比较沉重啊，所以我后来我听说那个星期天呢，就是法轮功的学员啊要开展游行，
对，当时有一个机会，
对，我当时心情就非常高兴，当时我是主动的到那个游行那个旁边那个街道啊找记者啊，我当时就表示出，我说呢这个法拉盛啊这个事件呢，它的结果必定是这个法轮功的胜利。
嗯嗯。
哎，我想我这个预言应该是已经实现了。嗯。那么您刚才也介绍了啊，就是说我是罢免刘纯义和杨爱伦的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参加这个罢免活动的时候，我已预言了我们这个罢免活动啊也一定会成功。
是吗？为什么您这样胸有成竹的呢？
因为法轮功这个学员和法轮功这个世界，他是一个正义和邪恶啊，一个较量。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从来都是以正义获得胜利而得到结局。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哈，有一句话说。
对，
刘先生，你有一个观点，我就感到很好奇。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篇关于采访您的文章，您说这个刘纯义他不仅是被收买，而且他是主动的投怀送抱。那您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呢？
刘纯义呢，既有被中共收买的这一个，他有这个环节，
嗯，
那么同时呢，还有他主动的投怀送抱，
嗯
啊，那我当时用的这个原词呢，就是说他是卖身投靠。
那您的根据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个就是在几年前呢，就是中共当时发射了一颗叫神五卫星。中共发射这个神五卫星呢，它的主要目的呢，它实际上是发展军事，它不是一个民用项目。它和美国的航天事业不一样，美国航天事业是完全是民用，美国的航天局里面没有军人。就中共的这个神五哈，这样一个军事项目啊，当时发射上去以后呢，当时我得到一个消息呢，就是刘纯义呢，他主动的上这个纽约领事馆，他给他送了个贺状。因为当时呢，中共领事馆呢，他那个总领事呢叫刘碧伟，我从那个电视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刘纯义去了以后呢，领事馆的人呢到里面把那个刘碧伟给请出来，请出来以后呢，刘碧伟呢，我看到那个场面呢，他又觉得不太好表态。那么中共一颗卫星上天呢，那么这面是纽约市的一个议员，而刘纯义呢，他又不是纽约市议会当中的对外关系的。
这个也是我想问您的，这个刘纯义他是管什么的？
刘纯义他是纽约市议员，他同时呢是纽约市交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交通委员会，这个交通委员会呢，就是纽约市的那个地铁、巴士啊等等，他是负责这个的，包括
就是说和这个军事上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和这个中共发射就是这个航天也没有关系。
嗯嗯，
对。那么，所以刘碧伟出来以后呢，他总得说几句话。后来就说了说什么，他说刘议员呢亲自今天送贺状来啊，他说促进了北京和纽约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友谊。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有一点风马牛不相及。
对，因为我以前我做过老师，
嗯，
那个我也学过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啊它比较强调人的这个下意识，
对，就是无意识做的，
无意识做的一些事情哈，反而可以暴露出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
嗯，
那么刘碧伟呢，他我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小意识啊，这个下意识可以看出来他是没有准备。这个事情呢是刘纯义呢他带了几个记者去了，到了神六的时候呢，刘纯义呢又去那个中共领事馆去送贺状，但这个时候送贺状呢他们就轻车熟路了。哎，所以如果您现在如果到这个网上去查询一下，说你输入几个关键词，说刘纯义送贺状啊，那么你查出来都是神六。那么神五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么好的准备。
那刘先生，我就想问您啊，这个刘纯义呢，他是生在台湾，长在美国，他应该和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应该是相符的，按理说。 那为什么用您的话说啊，他要主动的这个卖身投靠呢？
这个刘存义呢，他用我的话说哈，他是喝台湾奶，吃着美国面包长大。那说明什么呢？他是在台湾出生的。那么在美国呢，他从小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在美国长大。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来讲呢，我通过刘存义呢应该和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念呢应该相符合，那么他应该谴责中共那种哈那个独裁专制和暴力，应该是那样。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呢却不是这样。那么这里呢我可以讲到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哈。那么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众多人物，那么三国演义里啊有一个人物啊，他的武艺是最好，所以呢就吕布。这个吕布的这个他的武功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三英传战那个战吕布，三英谁呀、啊、刘备关公和那个张飞，三个人打他打不过的。你说他武艺多好，但是呢吕布这个人呢在民间呢没有任何口碑，没有老百姓说吕布这个人怎么好，对不对？说老百姓说民间烧香啊，说给那个关公烧香的到处都有关公庙，但是没有一个吕布庙。原因什么呢？就是吕布这个人呢他是一个
不仁义
卖身投靠，他是这样的人。
好像他还有一个封号，这个吕布称他为三姓匹夫。
在三国演义里啊，张飞呢和他打仗的时候就呸骂他，说你这个三姓匹夫。那么三姓匹夫这个故事从哪来呢？就吕布他本人呢、啊、他本姓是姓吕。那后来呢他又给有个叫丁原当荆州太守，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长了。那给他当市长那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所以他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姓啊给抹掉了，他不要了，他就变成了姓丁了。
拜他为干爹。
我们谴责他是什么呢？就是说吕布呢在看到更好的利益的诱惑的时候呢，他又把他的干爹呢也给抛弃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董卓。董卓呢，董卓是一个很他是一个很暴力的人。
是。
董卓想取得天下，但是呢他底下没有这么好的武艺。他在战场上看到是这个吕布啊，他的武艺特别好。所以呢董卓就说呢，说能不能把这个人呢给他收买来。当时他底下有个人说，如果您肯舍得啊，那我可以想办法。那么董卓就说我可以舍得。然后呢底下人说，那你把你的马，他的马是什么，叫赤兔马，这个马非常非常好的马，
宝马良驹。
所以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还有那么一种说、说他武艺好，那马又是跑得好。
董卓就同意了，说把这个马给他，
给吕布，
换得他的这个心。
对。然后呢这个吕布呢得到宝马又得到了金银，吕布呢就把这个父子之情啊就割断。那吕布他就讲，他说我这样我也不能空着手去啊。那么他底下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把你这个干父亲给杀了嘛。
哇，
就那样。然后呢吕布呢就连夜呢就找到他那个干爹丁原正在办公。丁原还当时跟他讲说，我儿就是我的儿子，我儿哈深夜来哈有什么事情。然后吕布说，抽出刀来说哈，我为什么是你的儿子，然后就把他头砍掉。
哎呦，
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杀了丁原以后呢，提着丁原的头然后就投奔了这个董卓。
可以说是认贼作子，说认贼作父，他是认贼作子，真是典型的势利小人。
但是呢这个吕布呢后来又因为一个姓王的大臣，这个大臣呢施了一个连环计，就是把这个貂蝉呢，
对，有一个吕布戏貂蝉，有这么一个故事。
对，他这个大臣呢、就把这个貂蝉呢、同时就是既给了许给了吕布，又许给了董卓，然后就挑起他们两个人之间不和。
这是一个计策。
那么吕布呢他一看到说这个貂蝉呢说是给我的，怎么让董卓给抢去了，所以吕布呢又起了杀董卓的这个杀心。那么后来呢也是另一次机会，也是吕布亲手就把董卓给杀了，这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所以吕布这个人被称为三姓匹夫，
完全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没有人格，
见利忘义的小人。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谈到了刘存义。那么刚刚我们讲了说他是喝台湾奶长大的，又是吃着美国面包长大。 那么他完全应该知道报效谁，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刘先生，您说到这儿，我就比较明白了。吕布他是古时候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可是在这个当今的中国社会啊，这样的人就是在共产党教育下，这样的人呢可以说是不足为奇，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了权力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因为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人。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刘春义哈，您说他投怀送抱，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么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呢，就是说他知道刘春义，他知道哈，那么美国和中共啊，这个价值观念上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啊、哎。那中共呢是独裁专制啊，那美国呢是一种民主制度，那么中共呢是压迫人权，而美国呢是在这个保护人权。
嗯，
那么他知道，那么美国和中共呢是一种对立啊。
对。
那么他知道呢，如果在美国的官员当中，如果有人呢出来和替这个中共说话的话，他肯定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哎，所以他是这样推测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最后呢也得到了这种结果。那么后来呢，像刘春义呢，后来就得到了中共的一些官方的邀请，他后来还得到了一些封号，叫做影响世界的哈十大青年。
嗯，
这个是封号已经非常非常这个高了。
他还亲自到中国去领奖。
对对对，到中国亲自领奖，那这是表面上的，从这个舆论上面得到一些好处。那么同时呢，刘春义呢在经济上呢，就和他当初的设想哈，他也是达到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消息是这样，就刘春义呢，他现在他准备要竞选纽约市的三个公职，包括纽约市长啊，纽约什么关系的这个调节人呢，他要竞选这些职务啊，他也需要这个竞选经费，而竞选经费呢，目前得到消息说是刘春义呢是最高的。
那他的经费来源主要从什么地方呢？
他的这些经费呢，主要来源呢都是有中共背景的一些同乡会和社团。哎，一个同乡会怎么能有那么多钱呢？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那么这个资金来源从哪里来的？我认为很显然，这也是中共在背后的一种支持。哎，那么中共直接给他呢，这显然是。就显然这个有点过分啊，他可以通过这个社团的办法来啊，通过这个竞选资金这个办法来资助他啊，这是一点。另外呢，您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啊，刘春义他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那么这里呢，我还想起一个历史上一个问题，就刘春义他父亲呢，当初呢就是美国一家挺大的一个银行，就叫做关东银行，他是关东银行呢一个董事会的一个成员啊。那么刘春义的父亲呢，就是在做董事会的成员的期间呢，他的行为呢，就是说被美国这个司法部门呢认为他是违反法律的，违反法律。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就被送到法庭，那美国法庭呢就是最后的判决的结果呢，就是说刘春义的父亲是有罪的，有罪，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是在他做议员。大概一年左右，当时2002年、2003年的事情。
嗯，
就那个时候，他父亲已经被判决下来。
是在什么地方判决的呢？
好像是在纽约州吧，纽约州的那个法庭。
判了多长时间呀？
我记得好像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在我印象当中呢，刘春义对这件事情呢，他也是有一些抱怨。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给他父亲判刑。
对对对。
嗯。
所以说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刘春义呢，就是说他走到了和中共啊勾结哈，卖身投靠，最后勾结搞在一起，都可以找到他的几个根源。哎，就是说刘春义呢，他从一个普通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呢，那么当他被选为做了这个议员以后呢，他的想法就和我们不一样。做了议员呢，在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踏入了正途，踏入仕途。在美国和中国呢，这个踏入仕途，它的结果是不一样。 在美国呢，你要踏入仕途以后呢，它是有一个叫做任期制。这个任期制呢，就是说你这个你做官员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年限的，你在这个年限以内呢你是官员，你超过这个年限以后，你要是重新那个什么，你还要经过老百姓的选举。但是呢中共是不这样，刘传义呢他从思想深处呢他又对这个中共这种政治制度呢他又表示赞赏。
对，您说这个中共和美国的任免官制的不同，社会制度就更不同了。那您认为刘传义他就死心塌地的投靠他们了吗？
我认为呢，中共对刘存义呢只是一种利用关系，他不会说真正的那个真正的去使用他啊。
对，即便刘存义他愿意啊，可能也是一头抗热。
他只是把刘存义呢作为一种工具啊。那么刘存义呢，尤其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官员，他的说话呢，对于影响中国大陆老百姓啊，他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啊。那么他就可以讲了，他说你看你们中国老百姓，你们说我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不好，那你来看呢，那美国的官员都说我统治的好啊，对不对？他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工具。
对，最后他们还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对对对，他是希望从中共那里获得好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嗯，那么他在希望得到好处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好处，那么他的思想感情呢也是在发生着变化。他最初有可能说仅仅想获得好处，但后来获得好处以后啊，他慢慢的他的思想感情就倾向于中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
刘先生，您是这个法拉盛的一个老居民了，据说很多的社区的情况您都比较清楚比较了解。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请问您啊，您是罢免刘纯义和杨爱伦的发起人之一，这个杨就不说了啊，他已经这个败选下台了。我们在网上看到你们罢免委员会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哈，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也说明这次的发起举报和罢免刘纯义、杨爱伦的这个行动是非常有效的，已经初见成效了，真的很快。那么您是罢免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之一，请问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从我思想深处来讲，虽然刘纯义和杨爱伦呢、啊、他有这样一些缺点，包括去卖身投靠啊，但是他在这种是非面前，他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那么法轮功这个事件，任何一个事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在美国的人也好，在中国大陆的人也好，在世界上都知道他是中共在迫害他，所以迫害这个团体的都是和中共有关系，这是毫无没有不需要什么解释的。所以我认为呢，刘纯义和杨爱伦呢、啊、他自然的应该给这个法轮功一些支持。那么这个事情到了后来，我在这个网站上我看到刘纯义啊可以说是公开的站在这个反对法轮功的这一面。他怎么样呢？他就说让一些人去投诉。投诉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被这个拍了照片了，这个照片呢被放在报纸上了或者放在网站上。这里面还有个事件，我在网站上可以看到哈，就是说那个法轮功有个学员啊叫朱迪，他两个孩子都送到美国这个军队里去，哎，为保卫美国保卫世界和平啊去做出贡献。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把孩子送到前线去，现在美国到前线是去打仗啊，每一分钟都有牺牲的可能啊。你想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这种人在我们社区里都应该受到保护。而朱迪臣就因为他是一个法轮功的学员，所以他被这个歹徒啊被袭击。而朱迪臣去找刘纯义想逃一个说法，朱迪臣也是从台湾来的，刘纯义也是台湾来的，这很自然的，就从这个老乡这个角度来讲，他也可以逃回这个公道。结果他去了以后呢，刘纯义怎么讲？刘纯义说你走啊，你走啊，我不接受你们的投诉啊。那么还有一个，在这个事情之前就是我本人，我被这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歹徒被他袭击被他打，我去投诉他也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啊。那么他不给别人帮助那么也就罢了，那么刘纯义呢竟然怎么样，竟然公开的去帮助那些袭击法轮功的一些歹徒，这不很显然的吗？ 啊，这不很显然了吗？所以我在网上我一看到刘传义竟然这么做，我当时就可以确定了，我说这个人坏人呐、啊，我当时就可以确定了，我说这个是个坏人，完全是中共被中共收买了，我说这是个坏人，啊，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说要去罢免刘传义，我当时是没有犹豫啊，我认为我这个行为是正当，而且呢，我就认为我这个活动啊一定会胜利，
嗯，
一定会胜利。
刘先生，您说到这个刘传义纵容这些歹徒，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我非常不解。您说的这些歹徒呢，他竟然在法拉盛摆了这个桌子哈，摆了摊位，而且呢用据说用很下流的手段自曝其丑，继续打骂这些法轮功学员。我觉得这样对在美的华人的声誉有很坏的影响。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他这个事情啊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但是呢，我认为哈，他们这个事情的背后肯定和刘传义和杨伦有关系，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征签呢、啊，背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刘传义和杨伦的支持，哎，那么这些歹徒受到了哈这个美国司法机关、美国的公安机关的哈这个惩罚的啊，这些歹徒，他们这些人去支持谁呢？支持刘传义、杨伦，这不是还说明问题吗？法拉盛事件到现在啊，差不多两三个月了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美国警方啊已经逮捕了14个人。我每天我都在这个网站上，说每逮捕一个人，我都细看看我这个人是谁。
嗯，
哎，14个人，这14个人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呢已经上了法庭了，你认罪了，你认罪和不认罪啊，这个在美国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认罪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是在美国已经有犯罪记录了，哎，你是个罪人，你曾经是个罪人，哎，你在这个事件上你是有罪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啊被逮捕，啊，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啊被送上法庭。我想这一点也是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很和善的人，很善良的人。我想，不仅是美国的法律，全世界的法律都会是去支持法轮功的，哎，而不会去支持那些暴徒。另外我刚刚我所讲了，我说他们是没有前途的，那么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啊是一个主张正义的，它不是一个共产国家，它是个主张正义的国家。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呢，这个作为美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就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呢曾经全部啊所有的议员一致通过就是188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题目就是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这非常非常明确。这是美国呢高层的啊，作为立法机构的高层，他们一致通过，这在美国历史上都非常非常罕见。那么作为民间的机构，作为民间老百姓是怎么观点呢？我们还可以找到证据。那么就是说在今年的五月份，今年五月份呢，就是说一个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是美国一个全国性大报，华盛顿邮报呢上面呢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认为谁是美国的敌人啊，结果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呢，中共被列为美国人民认为他是这个美国的敌人，排在第二号。第一号是谁呢？第一号是伊朗啊，第二号是中共。实际上中共是第一号。那为什么美国人把这个伊朗放在这个前面呢？因为伊朗的问题比较现实，就摆在眼前啊。那么伊朗现在搞这个核武器，所以美国人就把这个伊朗放在前面，而把这个中共放在第二号。但实际上中共是第二号，而他那个中共得到中共是美国人的敌人呢，得票是多少呢？76%。76%。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就等于啊每100个人当中有就是说每4个人当中有3个人持这个观点。
那您认为法拉盛的这些人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他们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他们前途是非常不妙的。我在这里呢，由于我是这个就是罢免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哈，所以我对这些情况呢是比较熟悉的，比较了解。那么我可以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哈，就是说美国国会的一个议员，他同时呢又是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叫罗伯斯特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曾经讲过，他说法拉盛事件哈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件啊。 而且他认为呢，刘存义和杨爱伦呢这两个人呢，他们不是长久的，不是说那个宏观上对美国伤害，同时他现在已经对美国造成伤害了。
嗯，哦，
哎，已经对美国造成伤害。说他两个人这个事情啊，如果得到确认以后，刘存义和杨爱伦都要驱逐出境。哎，那么我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又感到
说，对啊，他们不是美国公民吗？能把他们驱逐出境吗？
美国啊，他可以把这个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啊，甚至可以把绿卡驱逐出境。但是刘存义和杨爱伦呢，他们是公民，公民是不能驱逐出境。那我在这里呢，我需要和大家呢做一个解释。美国是那样，美国的规划移民都可以驱逐出境。当你这个罪行哈达到一定的成分的时候，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都可以那个驱逐出境。
哦，
所以我在这里要和这个法拉盛事件哈，这个现在的那些继续哈，这个继续啊听从中共的那些背后的这个挑动的人，我要让他们哈，让他们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结果啊。
嗯嗯。
那么如果刘存义和杨爱伦被驱逐出境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你们这些人将会面临怎么样的结果。
就像历史的大戏一样，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好像没有人在看啊，没有很多的观众坐在台下。实际呢，人的一言一行，我想都为这个历史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底片。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刘先生您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嗯，谢谢。
我想人不能为了眼前的金钱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心，金钱权力都是暂时的，而人心和人性是永久和永存的。同时我也想用罢免委员会的一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在自由社会里，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民选官员，如果有违背一个官员的应有的道德操守，有违背美国自由民主立国精神，危害选民信仰自由和利益，甚至危害美国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他就一定会被选民所唾弃而下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